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教堂那个老徐啊，真是个怪人。
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爸，我说给你听啊，最近教堂要进行整理的工作，有好多事情啊都是大家讨论，可是你看他呢，凡是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一点都不用脑筋去想一想，这个做下去是对是错，是利是害，就一股脑的蒙着头就做。结果呀，哎呀，我跟着他屁股后头擦屁股呀，那真是擦的我都觉得说，你是个人有脑筋，你怎么不用啊？搞得我累得要死。
老徐是个老实人呢，他做事情勤快得很，但是他不适合做决策的事。你们请他帮忙的时候呢，原本要考量他适合不适合做的事情，说起来呀，怪你们自己，叫做什么识人不明呢？
哎，怎么样？老爸说的跟我说的一样吧？
哦，你回来了。
嗯。
哎呦，真是，哎，我啊正在一筹莫展呢，你就别再火上加油了，好不好？哎，
丽莎，你回来了。
哎，老爸，
多么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你别火上加油了。
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刚才也说了。
嗯，哎，多么啊，说正格的，老徐是脑筋不太转的人，你们凡事请他帮忙啊，可得同他说的明明白白的，否则他这个老实人只会一股脑儿的做，到时候啊你们就会气到不行。加上啊，老徐很死脑筋哦，
嗯，
他认定那个事情的样貌啊，再要让他去改主意啊，那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你一开始啊就跟他说的明明白白才好。
嗯，我每一回都跟他说的明明白白的啊，
嗯，
可是他呢，老兄转一个头回来又跟我讲一遍，那跟我告诉他的是完全不明明白白啊。哎，我看再继续让他做下去啊，干脆为了不让我自己受气，以后的事儿啊我自个儿做，我不找他了。
哎，多么，这样也不对哎。
嗯，
你应该用人用在适当的地方。你老徐来说好了，他可以凡事不计较的去做，要是换做别人，出活不能做，细活不想干，但是他都是无怨无悔的。
说也是，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要找这样的人不多咯。
嗯，
看样子啊，多么，
嗯，
你还得在知人善用的功课上面多读点书才行哦。
老爸，我知道了。不过，哎，老爸，今天的主日福音还确确实实让我有些不明白哦。
哦，那么你就念来听听看吧。
嗯，好。这个是圣保，不错，念错了，看错边了。他是
马
窦福音当中的一段呢，我看到读经二去了啊。他说，那时候啊，又是那时候开始了。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以为怎样？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他回答说，我不去。但是后来后悔了就去了，他又对第二个儿子也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回答说，父亲，我去，可是后来却没去。这两个人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务员和娼妓要比你们先进天国。若汉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你们不信他，税务员和娼妓倒信了他，你们看见了以后仍然不悔悟，还是不信他。哎，我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吧？
对，就是糊里糊涂的。
究竟哪个做对了？
对啊，
大儿子原先是说
不去的，后来他去了。
后来去了。
二儿子说去，可
是
没
去，但是没去。
对，
那哪个是对的呀？
那有扯出税务员跟娼妓，
搞不懂。
好，
不懂。
那我们先看背景好了。
嗯。
那个时候，那时候讲有一天呢，
嗯，
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他在那里训话，在教训别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 那个司祭长啊长老啊就很生气起来，问耶稣，你凭什么讲话？你有什么资格在我这圣殿里面讲话呢？
嗯，
那么这个时候啊，耶稣就问他们呢，就说，约翰洗礼的时候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约翰洗礼的时候啊，死者来了，他们就不敢回答了。不敢回答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讲这个道理给他听了，举例来啊，例是这样子的，他们先惹耶稣的麻烦，
嗯，
耶稣用这例子来责问他们了，
嗯，
啊，又不敢回答他提的问题，耶稣举着例子来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意思就是说，人性是很软弱的，可以改变的，
嗯，
是，那就像大儿子一样的哈，啊，不去，后来后悔的又去了，他改变了，那么这个小的呢？答应了去，结果不去，是，那么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就是说始终不能如一，这两个都有缺点。那这故事呢，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小儿子代表什么？啊，小儿子代表了税吏娼妓，叫小儿子，啊，
嗯，
那么不。这个年纪大的儿子呢代表犹太的领导者，就是说他不回复约翰洗者的啊，但是呢对他悔改的召叫的人啊，他这两个越来越区别在这里，
他不信他，可是他悔改了，
还是不懂，
还是不懂，
嗯
啊，
那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
当然，
因为他回答说，
嗯，
这两个人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他们说大儿子，对，实质上也是大儿子，
大儿子去了，
因为大儿子他去了嘛，那小儿子只是
口是心非，
对，
他不去啊，那么所以小儿子就是什么，就是那些罪人了，
所以小儿子是犹太人，哦，其实就是那个司祭长他们，
司祭长他们，
那大儿子呢就是税务员跟
税务员跟娼妓，
代表的是这个，
他们是犯的有一生的错，有这种错误，可是他们会悔改，
嗯，所以他尽管嘴巴里说我不去，
嗯，
但是他的行为是去了，
行为是去了。
那像那个小儿子，就是这些司机长，
尽
管口里说的头头是道，
嗯，
但他没去做。
哎，表面上很高贵，背地里男盗女娼。
哟，
这
么严重啊！
啊，是，老爸对哈，
对，
嗯，对吧？
但是你现在还有一个故事也讲得蛮好的，是税吏跟那个娼妓的问题哈。
嗯，
那是一个牧师。他对面就住了一个娼妓，
嗯，
这个牧师啊，天天的就在那里算，今天进了几个人，你犯了几次罪，啊，
嗯，
天天在那里给他计算。那么后来呢，两个都上天国的时候，哎，娼妓进了天堂了，这个牧师呢被拒绝了，不要进天堂。那牧师当然心里很不服气啊，
嗯，
我每天记录他的罪，他犯那么大罪，为什么他去的？
嗯，
那守门的天使告诉他说，他每天都在忏悔，求天主免了他这个生活。
嗯，
啊，他是为生活来做娼妓，他每次都在忏悔他的行为。你呢，每天呢不帮人家解决问题，而在记人家的错，所以你该不能来，他该上天堂。
嗯，这也是的，
好奇怪的牧师。
你对啊，你如果以这个牧师来讲，他的工作就是要去劝人为善，哎，你不要做这个工作，我帮你另外找一个工作。
这个跟
哎，
嗯，
这个跟前几天你记不记得？
嗯，
有一个像前两个主日吧，
嗯，
有一个读经讲得很清楚啊，
嗯，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罪人，如果你不劝诫他，
嗯，
这个牧师就是不劝诫他，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天主必要在你身上，
嗯，来处罚
这个人的血债，
对，
对不对？所以他会处罚牧师啊。
他对应该对这个人处罚，他会处罚到这个牧师的身上，
嗯
啊。那老爸又讲说，这个妓女她每一次接完客以后，天主原谅我，我有了生活没办法。好，第二个进来，他还是为生活。
不是这样子，老爸的意思不是这样了。老爸的意思是说，其实啊，这个娼妓啊，他一直希望自己及早脱离这样的生活。
苦海，
他事实上也是同他自己的生活是一个苦海，所以他希望早点解脱，所以他天天都有这样的期待， 换句话说，他天天都在悔改。
嗯，
但是呢，那个牧师啊，不但不尽到自己的责任，
去
而且还是去记录别人的罪行，
当成一个这个
乐视一样在那看。
这个廖北啊，
他就像一个行李一样，他是记载别人的错。
那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判人的罪。
嗯，
只有天主可以判人罪。
嗯，
但是牧师
就
在
判他的罪，每一次都在记他，你犯了几次错，
嗯，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嗯，那这个娼妓就是我赶快，我钱赚完了，我给你，我走了，我赎身完了，我就从良去了，我就当好人去了。弱汉来到你们这里履行正义，但是你们不信他，那这个弱汉就是弱汉袭者嘛？
是这
样的。对，那他要传播天主的道理，这些司机长啊跟民间长老就不信他，就你哪来的？谁听你的？哎，你有什么身份地位啊？你不过在野地里头帮人家施洗的人，
对，
根本没有经过他们的系统去认证。
对，他们一直耶稣问他的话，他不敢回答，因为不知道我怎么回答。
嗯，
因为耶稣问他说：“你相信不相信，洗者若翰是由天上来的，还是由人间来的？”
人间来的。
那么他负的是天主给他的使命。
嗯，
所以他们这些旧犹太教人就不相信，
就是你，
不相信，不相信，所以说，耶稣就说你没有这种悔改的心的话呢，你就不能上天堂。
嗯，
但是呢，税吏哈妓女，他相信他悔改，他们就能上天堂。对比嘛，那这个是使硬派顽固的。
所以他这个我们在这个这主日福音主日弥撒里头的答唱咏部分，他说了，他说。上主，求你念及你的仁爱哈。上主，请指示我你的道路，交给我你的途径啊。上主指示了，那真正有去做的就是税务员跟娼妓，所以他们得救了。那司祭长跟民间长老，他们根本不信你的啊。上主也指示了，他们说我不信你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得救。
那老爸当时难道没有比较聪明的这些长老吗？总有一些长老会相信耶稣所说的。
后来有，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所讨论的那些后来，就是进来的一块钱的，做一个小时的或者工作的
那些人相信，
慢慢相信。
其实我在解释这句话，我觉得说他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司祭跟民间长老，他们可能是在。他们这当中的一个旧势力在那个地方啊，他为了要巩固，因为如果我信了他，我的势力就没有了，我就被别人，我的权威性就被人家取代掉了。
嗯，
那可是事实又摆在这个地方啊，那有一些人呢，基于自己的利益要推翻他们的人，他们信了，啊，这个是当然站在一个政治斗争的立场来看
了。你太政治化了。
可是我们站在一个人的道理来看，站在一个人的立场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老爸。
不，信仰很难。就是说我们讲信的时候的话，在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哈，我们是正统的啊，你们这是外来的后来起的啊，否认。但耶稣所指责他们是什么？你们不是真实信，你们信那些规矩，信那些形式
条文
啊，没有爱的心啊。那耶稣气在他们就说你们没有把真心去信奉上主啊，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嘛。那新的教义要告诉我们说，要说全放奉献出来的爱，你接受天主的爱，把爱活出来，所以耶他没有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就是不是基督的人，用这个角度去看他们，所以他们就只守着自己的，那个多么讲的也有那个意思在这里面呢，守着自己的地盘一样的啊，我在那里我是长老，啊，我是金丝，那。这如果我现在摆脱了去信仰别人，我这个地位就没有了，也有这种的顾虑啊。所以人呢，权力使人麻醉，就这样子。我掌握了这个权力，我这样子就死了。
哎，老爸，请问一下，你研读圣经研读那么透彻啊，那这些经，这个所谓的司祭长跟经师啊，他们民间长老跟这个司祭长，他们是属于教会里的人呢，还是属于教会组织里面的行政人员？他们是神职人员还是这个神职机构的行政一般行政人员？
这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那他们是有结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
他们跟教会没有
关系
啊，
关
系他们不是天主教的系统，他们是犹太教。
嗯，
犹太教的系统，那他们是独身的吗？还是非独身的？
非 非独生的，
非独生的，所以呢他就更多的顾忌了，他要养家活口啊，他今天没有了地位，他没有收入啊。
是这样说没有错了，这就好像一般的外教人对牧师和我们的
神
父有不同的看法是一样的。
嗯，
对对，
那当时这个在教会内有很多的争讨论跟争议啊，因为就是说究竟神父可不可以神职员可不可以有家呢？我记得你们记不记得当时在选教宗的时候，不是一直认为说神职人员能不能结婚是新任教宗的一大挑战吗？因为有一派的人都认为神职人员事实上为了让他能够更了解每一个人性生活上的需要，所以他们也应该结婚呢。因为结婚以后他自己就体认得到说婚姻生活要怎么样维持啦等等，这是一派的说法。那有一派的人的说法是说神父不能结婚，因为神父要奉献，而且要听命于任何一种调遣，他们要服从，所以呢他们今天把你调到莫桑比给，明天把你调到中国大陆，后天把你调到日本，
你都得
去。
对，
那如果有家呢那就麻烦了，因为得搬呢，这里搬过来那里搬过去，孩子得转学啦，老婆得认识新邻居啊，那都是一件烦人的事，这样可能就没有办法全心为教会贡献。所以呢好像他们两派讲的
都
一定有那么点道理。
都有道理，因为那个在我们现在经里面所讲的，你要全心全意全灵，那就是完全都没有
自己家的牵挂的，
对，才能够走得开呀。而且他们真的来讲说，因为当时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把东西都是奉献给教会嘛，所以你讲他们就是最早的共产的共产那你走了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走。因为那是教会的产业，要给别人用的，所以他这样讲，因为耶稣叫门徒出去的什么都不带呀，就有点在佛教里面托钵一样的，你就拿一个钵出去一样的道理那你到哪里自然有人供养你这个教义都差不多的一个想法。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当然说你不能脱下来捐你不能全心去做。那么在教堂里面，所以本身修女要照顾
神父
的有些这种做法。那么当然现在也有讲说修女应该出来主持神职的问题，也是沟通的桥梁，
他可以上祭台主持，
应该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可以讲说宗教要配合世俗的生活慢慢的演进，必须要改变嘛因为很多这个是不讲别的那就叫做现在性别不是男性女性，我们也爱讲
中
性，是不是？
对，
所以现在我们不讲说两性教育，要讲中要讲什么性别教育，
生命教育
因为把它不是两性的应该那么严格的去区分所以这将来的慢慢慢慢在演变中间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的跟生活接近宗教跟生活要融化在一起的时候那这宗教才是活的。如果宗教脱离了生活，那我们会走什么？就是跟犹太教一样的道理了。他脱离了生活了，该关怀的没有关怀，我只顾我自己，只标榜我自己。是，那关怀度没有，那宗教就死了宗教，不是活的宗教。活的宗教就是说我，那你要感受到我们的爱。那今天你看我们就是在原住民那边的话，为什么对于这个是神父，对于那么些牧师是那么的尊敬？因为他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整个的投入在他们生活里面去，那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认同了他们他们就认同了你
所以老爸要这个神职人员呢去认识所谓的宗教或者生活宗教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宗教，要他们去做这样的体验。其实他不一定要结婚呢，而是他要把他的爱他的心胸他的奉献放在教友的生活里面当教友能够体会到说这样的一个神职人员是和他们紧紧的
生活在一起
而且知道他们的需要我记得好几次我都看比方说在台湾地区有那所医疗奉献奖
对
那你可以看呢大部分都是 天主教的神职人员，
嗯哼，
因为他们呢，也许是灵医会的，他们本身懂得医术，然后他们就走到偏远的山区，
嗯，
因为那个政府也没有设过医院，嗯，那个一般的诊所的医生也不会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
嗯，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甚至一生活就四五十年，
嗯，
把一辈子都放在那里。所以那些神父很有趣哦，
嗯哼，
他们认识每一家人，甚至几代他都认得，
嗯，
他知道这家人习惯上的传统疾病是什么，
家族性疾病
啊，所以他就能够很快的接手去做一些治疗的工作，
治疗或者是防治的工作，
对，
嗯，
对他们这个整个山地部落啊，可以说是有极大的奉献。因此这些原住民就如同老爸刚说的，
嗯哼哼，
他们都非常敬重这些牧师或者神父。
对，
好，
嗯，
我们强调说我们信赖耶稣，信赖主，我们常用信赖，
嗯，
对不对？那么这些的我们讲神父，他得到他们的信赖，
嗯，
代表天主，
他们是代表天主的地位，
嗯，
对，
对，得到信赖，
嗯，
那我们现在信赖变口号一样的，我们要信赖耶稣，信赖什么，不要讲信赖信赖，那我们是不是信赖我们本堂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全部就是有那么密切没有？
嗯，
可是爸，你不觉得吗？嗯，如果本堂神父不能够让你信赖，其实有一定的原因的，
嗯，
对不对？他可能太年轻，
嗯，
他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一家人真正的生活习惯或者形态，
嗯，
所以想想，也许神父或神职人员，嗯，他们可能要更用功一点，嗯，哦。
所以真的来讲是说，我们到教友家庭里面去走一走，让教友到家庭里面来啊，因为你这互动，人都是互动的，
嗯，
你出去的勤快，他们会
教友来的也多，
嗯，对。
那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说专家多，
功
能
少，
这个功能是老功能，
嗯
嗯。
一个神父要管两个堂、三个堂，他哪里有时间去做这些？
嗯，对对对，
啊，访问的工作嘛，关怀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做。
那怎么办呢？
那下去怎么样？教友帮忙呢？我们
要做
义工
会
来做啊，
做
义工
呢？工作对。
嗯，那真的来讲，也很多次我们下去念圣母经啊什么，那教友组织一个小团体嘛，到每个人家里面去念玫瑰经。
可是爸，这个效果不一样，哎，
不大，
不大。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信赖的是他的神职人员，
嗯，
啊，我比较保守，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是大公会讲说神父修女可以不穿那个会服的话呢，嗯，那还有很多修会那个修女会穿会服不一样，
嗯，
穿会服的修女跟不穿会服的修女给人的感
觉
是不
同的，不一样。
因为你看啊，哦，
嗯，
我们以前那个小和神父啊，
嗯，
那小和神父他很喜欢到一般教友的家里去拜访，
对对对对对对。
那后来呢，因为我们传协会越来越健全了，
嗯，
后来的神父就少见他去一般教友家拜访，
嗯，
当然传协会做了很多的工作，
嗯，
也做了很好的拜访，
嗯，
可是那个效果就不太一样哎，啊。嗯，我会发现就是说好像最近教堂里面啊，
嗯
嗯，教友跟神父之间的关系呢就远的多了，
嗯嗯，对，
那但是教友跟教友之间的关系呢就密切
多
了，
又密切
多
了，
嗯，
就是有了，
所以效果会
有
一点
不
同，
差别，
嗯，
对，
嗯，
因为真的来讲说感受我们感觉到
是不一样的，
我就比如到几个女中的学校去，
嗯，
黄昏的时候啊，那几个修女穿的修服在校园里面一走啊，就那种感受什么？那种
宁静的感觉
就感觉得出
来，
嗯，
就是因为他们穿的修女服，
嗯，
在那边散步时候，
嗯，
那情景就不一样，
对，
啊，那个气氛就是那里莫以浅化的气氛，
嗯，
你就觉得他们就是那么神圣的，啊，自然就对他们尊敬，就内心自然
那个平安的感觉也会自然跑出来啊，
嗯，
所以真的来讲是说，因为他有那个神修，
嗯哼
哼，他笑容就跟我们不一样，
嗯，
神父笑得真的讲他很慈祥嘛，
嗯，
那么如果他多跟孩子接近摸摸孩子什么的话，自然而然呢，你神父跟孩子接近，妈妈一定就跟着过来，
对，
对不对？
他，嗯，有
这非常重要，这很重要，
有个连贯性，
连贯性，
嗯，
谁我们现在讲的像丽莎一样的道理了，
嗯，
你要赞美他的孩子哈， 比赞美他的话呢，他受用多了。
哦，当然呢，
对不对？
那我会跟他说，我会跟他说赞美，我说我们家工厂好，产品精良。
从开始是，神父能够接近，那么妈妈就跟着接近，爸爸就跟着接近，就一样道理。哦，你看嘛，耶稣爱小孩。
嗯，
对，
都到他身边来。
嗯，
那么你神职人员如果真的做到说代表耶稣爱小孩的那种心情，
嗯，
那家庭就跟着过来了。
对，
啊，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在传教的初期啊，就是在这，应该不能说传教，就是说在这个民国38年以后啊，政府到台湾来以后，那些所有的传教人士也跟着到了台湾之后，第一个抢办的是办幼稚园。他不有了很粗浅的一个教堂之后，第一个在教堂里面要办的是幼稚园，然后就把这些周围的小朋友统统找来，你找来了小朋友，父母自然就来了，然后再加上那些还有一些救济物资，那更容易吸引一些人来啊。但是这个时日一久之后，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些是真心诚意的，哪些是面粉浇油了，奶油浇油了。
所以其实神职人员他所扮演的这种分量，还是不太能够取代啊。
对，
尽管说教友很勤于彼此的拜访，但是那个感觉总止于说像朋友的交流一样，他的神性比较少。
嗯，
对，
是我们这个横的那个木棍。
对呀，
不是直的木棍，
不是直的那个，不是十字架当中直的那个木棍，
不是主干。
神父是是这个
天主的代表，
整个的一个怎么一脉相承的天主的代表下来的，就是感觉上就是说，它是一个直系下来的，那我们只是横向的一个连接。你少了这个直系的直接关怀的话，你横向拉得再紧，它好像跟房子一样，你篱笆绑得越更很紧，可是你的每一根的那个柱子，你栽得不紧，也还是没有办法让它很牢固的。刚才讲到说这个神父独修的问题，独身的问题，我也看过很多的书，到最后呢，我经常跟外教人的说法是说，这个是由于各修会原先的要求，最后形成的一个共识，而不是一开始就是教廷就规定说神职人员是独身的。最早就是每一个会成立的时候，你要入我这个会，我这个会就是不结婚的啊，你要不结婚你就跟我来。那一个看一个，一个看一个，大家都觉得，哎，这样子才能专心，才能专心这个从事这个事主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会，不管男修会、女修会，通通就都禁止婚姻的。那到最后是形成的一种共识。那其实大家在讨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如此独身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同样的，你为什么不讨论其他的宗教呢？还是有其他宗教也是男女是不婚的嘛，对不对？他的修行人像佛教，对，以修行人来说，以佛教来说，他们也是不婚的嘛，那为什么不讨论他们呢？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会分别去看一些东西，在自己眼前他没有看到，远的他看到了啊。就像在俗语里面有这样说，这个妙竹山的菩萨，他照远不照近，哎，他自己山脚下的人是男盗女娼，他没去处罚人家，人家海上的这个渔人在那边喝酒，他把人船弄翻了。
哎，你说的越远了。
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嘛。
嗯，
对，就在你眼前的你看不到。
那就说到我们俗语讲的，就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不是说人要死的时候呢，突然心情起来呀，还说没有回过心来。
看看
内心，自己的内心啊，我们光看人家的缺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大概也是就要告诉你们，就说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要分辨清楚。那对天主来讲的话呢，真的讲说是应该最好的条件，就是我说到就做到。
嗯
啊，那么我说了不做，但是我有悔改心还是好的。
嗯
啊，只要有悔改都是被接纳的。就怕我们口是心非的人啊，那我们想有这种的教友，他这个分别的有这种的教友存在，那我们怎么让他就是说能够心口合一？因为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说到他一定做到的一个人，那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的精神，他是要我们活出他的精神啊，那我们就说有表现的是爱的关怀，那人家看到我们有爱，自然就认为我们是基督徒。
嗯，
那我们在美国看的真的不一样。我看在美国进兴大学里面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就不一样的。我们去的时候，因为那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那边念书完了，就说，要出去玩的时候，那在我们这边大学孩子一毕业的时候呢，已经办了离校手续了，什么都
开心的走了，
没不管了。
嗯，
哎，他们那边孩子毕业了哈，回去说登记一下，说我明天要去机场哈，
嗯，
学校再派
车子送他，
送你去，你来再接你。
哦，
嗯，他一进门呢，那个就这个雕像，耶稣帮门徒洗脚的雕像，就是给你感觉到完全是服务，不是计较。
嗯，
我们现在这不是服务有条件的，
嗯，
是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我现在服务你一毕业的，那
就再见了。
嗯，
他的毕业以后照样是的，因为他就完全一句爱的关系嘛。那你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哎，你说就是呢，笑眯眯的，就是那种热心为你做事情。
只要你需要，他就马上做，他没有第二句话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所谓的传道人或者是一个宗教家的情怀。
嗯，
那我们一般的平信徒，我也不敢说都能成所谓的宗教家，但是我想我们尽量往这个路途上去走。就像老爸讲的，我们永远有那种耶稣不为所求的为他的宗徒去洗脚的那种精神呢，
所以啊，
就很好。
两个孩子呢，你也就不要信那两教了，什么比较跟计较啦。
不比较不计较，我帮他洗脚。
谢谢你啊。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谈的大概讲悔改的比较重要哈，那能在无意识中间的话会犯很多过错，但是呢我们才讲说怎么样去悔改，把这过错的消掉，消过的比较重要。有一个小孩子问妈妈说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啊，耶稣叫我们悔改悔改赦免我们的罪，他把罪犯到哪里去啊？妈妈就问跟他说，你悔改了罪在哪里呢？就像你昨天在黑板上写了很多字，画了很多画，结果在哪里去啊？他说我擦掉就没有了。他说妈妈告诉孩子说，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就是擦黑板一样，一擦就没有了，就不要担心说罪在哪里。但是叫我们要懂得悔改，真心的悔改的话呢，就任何痕迹都不会留下来。